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列王记上的第十章，看到所罗门的威名远播，有示巴女王不远千里而来一睹他的风采，并因此认识了神。之后示巴女王又把所带来许多的礼物送给所罗门王，以至于以色列国日渐昌盛繁荣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，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。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，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。我们看见所罗门每一年所得的金子真是惊人。大卫王为他儿子所罗门建立这样美好稳固的江山，让所罗门可以享受过太平富强的日子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2节，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。除了金银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珍贵的宝物是所罗门所喜爱的，他都一一的得到了。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实在享尽了人间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不过物欲的享受的确会冲昏人的头脑，令人神志不清，沉醉在奢华的宴乐中。所罗门也面临这样的危机，他因为国家太平，所以就尽情享乐，没有积极的监督国事，连他个人的生活也松懈下来，这实在是不应该的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23跟24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，他们都想听所罗门智慧的话，于是所罗门就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要向普天下人见证他所信奉的神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第25节的经文。他们各带贡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舰、香料、骡马，每年有一定之力。各国都带来贡物，而且每一年有一定的条例， 使所罗门的国更见富强。后来到以色列国出现分裂之后，他就成为多国虎视眈眈争相要吞灭的对象，因为他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境内有取之不尽的宝物。让我们来看第26节，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我们已经讲过，神是禁止他的子民增加马匹的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应该专心的倚靠神，而不应该为自己增加马匹和飞兵。但是现在所罗门王却聚集大批的战车马兵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其实如果神不祝福所罗门，哪里有今天的成就？然而所罗门就似乎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依靠自己所安排的，过于依靠神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0章27到29节的经文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，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。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色克勒，马每匹150色克勒。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。这里再一次讲到所罗门国度的富强，他为自己囤积了极多的金银和珍宝。今天我们致力于什么呢？我们是致力于宣扬神的话呢，还是只顾享受神所赐的福气，或者只顾到自己的利益呢？我们为自己积蓄金钱呢，或者是顾念神家里的需要呢？今天我们也领受了主的使命，要我们传扬福音，做主的见证人。我们怎样来回应主的呼召呢？好，下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1章。这一章是讲到所罗门的羞辱和他的死。所罗门犯了极大的错误，他的失败也是非常大的。新约路加福音第12章48节说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所罗门领受了神极大的福气，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见证神，可惜他却转去跟从假的宗教。早在列王记上第3章3节已经说到，他在丘坛献祭烧香。起初的时候，这可能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乐观。当所罗门越来拥有越多的外邦飞兵之后，他的心就偏离神，真真正正的去拜偶像了。这事是神所憎恶的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神就发动仇敌来攻击所罗门，又让耶路波安兴起，最后令所罗门统一的国度分裂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1章1节的经文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在男女的事上，所罗门可以说是重蹈了他父亲大卫的覆辙，而且比大卫的妃嫔还要多。大卫的好处以及他被神欣赏的优点，所罗门学习不到，但是大卫的缺点和软弱，所罗门却遗传到了。所罗门是在宫廷里长大的，他一生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，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能够刻苦耐劳。 所罗门喜爱女子，经文所提的可以说是囊括了当时各国所有的女子，当然这些也必然是美女。这些外邦女子慢慢的引诱所罗门倾向他们的宗教和祭祀，因而渐渐的偏离神，对神的律法视若无睹，没有遵从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，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经文所说的恋爱是指的性方面的爱，是肉体的爱，这是所罗门的动机，为了满足他肉体的欲念，因此各国的美女他都不肯放过，神为此非常的愤怒，他不容许所罗门在他面前任意妄为，目中无神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一章九节到十三节的经文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，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这是所罗门自招的结果。有人以为神为什么纵容所罗门有数千的飞兵？难道神容许所罗门这样做吗？绝对不是的，相反的，神向所罗门发怒，这是圣经明文的记载，也是历史可以证明的。神要追讨所罗门所犯的罪，虽然神不会将全国夺回，但是大好江山，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就败在所罗门的罪恶中，是所罗门的罪，是全国人民受苦的。到所罗门的儿子，他只得一个支派的国民，这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。当然所罗门本身是属犹大支派的，犹大支派的人是当然归顺他的，但是除了他自己所属的支派之外，就只有便雅悯的支派留下，所以分裂之后的犹大国就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，至于其他北面的十个支派就全都归附了耶罗波安，因此所罗门的统治其实已经来到了末期，因为神已经搅动列国的心，使他们起来攻击以色列，这就正如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罗门一生都享有平安，都在平安中度过，可是现在他却要面对战争了。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，他是以东王的后裔，首先是以东人哈达，跟着就是耶罗波安还有利逊都做所罗门的仇敌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经文，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他母亲是寡妇，名叫希鲁阿，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，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。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，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，就 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。虽然耶罗伯安只是一个臣仆的儿子，但是所罗门却因为他的才干和聪明十分赏识他，所以给他重要的工作，提升他的地位，使他作为许多工程的监督。接着让我们来读29-32节的经文。一日，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。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，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，并无别人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，对耶罗伯安说，你可以拿10片。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10个支派赐给你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。先知亚西亚给耶罗伯安一件新衣，然后将它撕成12片，把其中的10片递给耶罗伯安，对他说，神要给你10个支派的人民，因为这个统一的大国将要分裂了。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国分裂为二呢？我们请看第33节的经文。因为他离弃我，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，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从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像他父亲大卫一样。神为了纪念大卫的缘故，暂且不从所罗门手中夺去他的国，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继位的时候，神必要夺取他的国，将10个支派分给耶罗伯安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罗伯安就被迫逃到埃及去了，直到所罗门死了为止。接着我们来看第40节的经文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，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，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，就住在埃及，直到所罗门死了。这是所罗门一生的结束。接着让我们来读41-43节的经文。所罗门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，都写在所罗门记上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。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。我们可以从历代至上下的2卷历史书中多知道关于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事迹。他的一生是享尽富贵荣华，尝尽人世间一切的福乐，国家十分的昌盛。但是所罗门一死，他的国度就瓦解了。列王纪上12章到14章就是记载国度的分裂，10个支派归附耶罗伯安，只有2个支派仍然跟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。所罗门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顺理成章的继位。这个时候，耶罗伯安从埃及地返回以色列了，他领导10个支派的人民向罗伯安要求，请他减税。当时罗伯安在他一般年轻朋友的影响之下，断然拒绝了人民的请求。他不肯听所罗门的谋士所出的主意，不但没有减税，反而出言恐吓他们。于是耶罗伯安就领导这10个支派反叛罗伯安。不过耶罗伯安搞国家分裂，他在宗教上所产生的影响力远比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力更为深远。因为他给人民在伯特利和但分别设立了一只金牛犊，这么一来， 北国的十个支派就陷入拜偶像的光景中了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罗伯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逃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他听见这事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，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送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对他们说：你们暂且去，第三日再来见我，民就屈了。所罗门为了一连串的庞大建筑工程耗费了许多的金钱，当他死了之后，人民为了重税而怨声载道，纷纷要求罗伯安减税，使人民生活的担子不至于过重。这是因为所罗门加重税，用政府所收得的钱去进行建筑。耶罗伯安率领了十个支派的人民去请愿，要求政府减税。因为这一件事，耶罗伯安就成了一个公开的人物，群众都跟随他，因为他为人民请命，敢于代表人民向政府说话，所以受到了人民的支持。罗伯安自从听到人民的怨言，要求减税之后，他就听取他周围的人的意见。让我们来读六七两节的经文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和他们商议说：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这民。老年人对他说：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这些元老所出的主意都是非常好的，能够使局面得到解决，可惜罗伯安并不采纳，他没有听从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十二到十五节的经文。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，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，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。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，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：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我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。罗伯安采纳了年轻人给他所出的主意，而否定了老年人的意见。他告诉百姓说：我不但不会给你们减税，相反的，我还要加税，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这样的政府真是疯狂的，完全不理会百姓的死活，也不体察人民的痛苦。让我们来看第十六节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：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？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。以色列人啊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大卫家啊，自己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。这就是叛乱，是国度的分裂，用今天的名词来形容，就是国家产生了内战。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希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。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。圣经说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，就是直到列王记上写成的时候，那就是说南北的分裂 一直延续到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仍然持续。最后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二章25到30节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，就住在其中，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鲁伊勒。耶罗波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名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波安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伯安这样做，就更加深了南北两国的分裂，他们不再有来往，连敬拜神也分开两地举行了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要讲到国度分裂之后的情形，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